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5号表示，经中欧双方商定，第38次中欧人权对话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由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和欧盟对外行动处亚太总司负责人主持，双方有关部门参加。中欧人权对话机制始于1997年，本来是半年举行一次，但自从上一次中欧人权对话在2019年4月举行之后，欧洲制裁侵害新疆人权的中国官员，中国采取报复的措施，对欧洲一些议员和机构实施制裁，对话随之中断。自从去年秋季以来，中国多地和高校内是发生了一系列罕见的抗议活动，抗议者更加直接了当地提出了政治诉求。当局针对青年抗议者的秘密搜捕行动仍然在持续进行当中，这场白纸运动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另外，中国在新疆的系统性人权侵害持续受到关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亚尔肯·吐尼亚兹低调取消了原本计划在这个星期开始的充满争议的欧洲之行。2019年以来，从香港反送中抗议浪潮到北京颁布国安法强力维稳，新疆大规模修建在教育营、拘禁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三年清零政策期间，当局强化数位的监控并且限制民众人身自由，上述诸多的事件已经实际上影响了外国投资者的经济利益，并且使到外国投资者面临更加谨慎的抉择。观察人士指出，中国人权状况近几年是大幅倒退，在美中关系陷入冷冻期的背景下，中国意图修补与欧洲的关系并且走出外交困境，目前欧洲各国正是聚焦乌克兰局势。分析认为，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令到中欧关系难以缓和。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星期四发布的新闻稿当中说，10个人权组织表示，鉴于中国迫害人权的严重性，包括他们对新疆地区反人类罪的潜在责任，呼吁欧盟应该继续是暂停与中国政府毫无意义的人权对话。这10个人权组织包括维吾尔人和西藏人团体。人权组织在信件当中要求欧盟呼吁中国结束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压迫行径，并且释放被关押的人权活动人士。六四运动参与者、现居巴黎的时事评论员蔡崇国曾经在2007年获邀参加在柏林的中欧人权对话。蔡崇国回忆说，中欧人权对话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间的闭门会议，另外一部分是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对话。当时他和中国人权的主席获欧盟邀请参加中欧人权对话，中国代表团因为他们的出现而退场，结果对话流产。蔡崇国回忆当年参加中欧人权对话的情景的时候指出，欧方代表大多数是法律、经济、人权等方面的专家，汉学家几乎没有，他们都缺乏对中国的了解。欧洲的专家大多数只是介绍本国的制度和观念，而不谈论中国。中国精心挑选的专家就经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介绍中国的成就，这个就造成了各说各话的情况。
中国的那些学者们，他们更自信，更自信了，对吧？他们的这个政府对他们言论控制更严格了。
蔡崇国说，今天中国的那些学者，他们更加自信，政府对他们言论的控制更加严格，同时他们民族主义的倾向更加强烈，同时他们很多人在西方留过学，或者是做过是中长期的访问学者，他们对西方非常了解，所以他们跟90年代是不一样，不是不了解西方，而家是了解西方，而且是拒斥西方的价值，信仰新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中国非常强大，他们认为中国的高度集权的制度是最好的，他们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改善非常明显，甚至比欧洲好，比美国好，因为他们觉得人权就是生存权，是不是呢？在疫情期间就是死的人少，这个是他们的人权观念，他们认为西方这些人权观念过时。蔡崇国表示，现在中国与欧洲的综合实力对比是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中国的意识形态都发生转变。90年代的中国需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国际社会，通过对外统战来到改变自身的形象，而现在的中国就转变为战狼外交，不在意外界对新疆、西藏和香港人权状况的批评。 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人權每況愈下，對這樣的背景下，歐洲有必要重新思考人權對話的意義。在美中脫歐的背景下，歐洲在人權對話方面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存在民意基礎。人權觀察指出，過去歐盟與中國的雙邊人權對話進行了37輪，但是對中國人權的改善的貢獻是零。實際上，中國人權狀況反而日益惡化。該組織認為，與中國的人權對話不單止沒有意義，而且更差，這個給了歐盟高層領導人避免與中國討論人權問題的一個藉口，這個亦使到人權問題與北京關心的貿易問題脫歐。此外，人權對話都成為了北京的宣傳工具，北京以此宣稱對人權討論持開放態度，實際上在國內繼續進行違反人權的迫害行徑。來自中國深圳的異見人士林生亮現居住在荷蘭海牙。林生亮在打工之餘不忘關注中國人權狀況和中國的社會運動，
就是每一次都是換來讓那個歐洲這些國家的讓步，從來沒有看到在没有看到中国在人权方面得到取得什么一些进展，实质性的进展，更多的是把这种对话当作一种谈判的筹码。
林生亮说，他认为每一次对话都是被中共所利用，每一次都是换来让那个欧洲这些国家的让步，从来没有看到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一些的进展，实质性的进展，更多的是将这种的对话当成一种的谈判的筹码，实际意义也都不大。但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对话的时间，令到媒体还有一些人权组织能够有机会对表达是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仅此而已。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对他们一些的改善，反而变本加厉，你目前所看到的中国人权状况是越来越差。这次中欧人权对话与王毅访问欧洲的时间是刚好重合。林生亮认为，中国当局在这个时间段与欧洲展开人权对话，主要是在于展现中国愿意对话的姿态，使到王毅访问顺利进行。包括王毅他到访这里，一切就是为他们是想寻找是用经济的方式来到换取外交上对他的肯定，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长期一贯以来的方式。一方面他在国际上是表示他愿意接触，另外一方面又在国内是给民众传递一种讯息，是因为欧洲这些国家利用人权来到打压中国，打压中国政府。旅居荷兰的意见人士黄少清认为，欧盟相当重视中国的人权状况，不过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恶化，中国利用人权对话拖延时间，人权状况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他说，欧盟对中国人权这个作出的努力，还有维吾尔集中营的问题都做了很多的工作，甚至希望通过采访来到实地考察这个事情，但他们反观中共都是一再阻挠，甚至以内政为藉口反对他国干涉。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施行了很多倒行逆施的法律法规，甚至通过修改宪法来到达成终身统治的目的，在这样一种的环境下，必然会形成政治高压。以前中共搞的人权形式主义，其实现在也都是不搞了。蔡崇国说，在过去90年代，中国当局表面上承认民主和人权价值观，同时声称经济落后，发展水平低，不具备改善人权状况的条件。但是自从2011年以来，这个状况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中国当局对于人权观念完全持排斥的态度。在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去年12月访问中国期间，习近平同意恢复人权对话，预计今年欧洲国家领导人将会对中国展开密集的访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洲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在春季访问中国。中国与欧盟在大约10年前展开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这个协议在2020年年底是完成，当时距离拜登上台只有大约1个月。这份文件引起了拜登当局的担忧，欧洲议会以新疆存在人权侵害问题为理由，无限期冻结了这个协议。美国国会山报最近报道，中国正在试图努力重启这个协议的进程，并且说服欧洲批准这个协议，并且中国试图在投资和人权议题上制造美国与欧洲的分裂。国会山报的分析认为，最近欧洲的一系列事件遵循了中国过去的模式，即是只要在人权方面付出足以克服外国反对意见范围内的努力，就可以再展开业务。文章认为，美国曾经通过协议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现在欧洲面临同美国在25年前的状况，即是在商业利益和人权交汇点展开的拉锯战。 在中外人权对话期间，计划访欧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亚尔肯·吐尼亚兹是低调取消了行程，他原定访问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和比利时布鲁塞尔。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一些议员和人权团体的关注和抗议。有报道指中方要求更多的欧盟高层外交官员会晤亚尔肯·吐尼亚兹，这个要求遭到了欧盟的拒绝。中国方面并未说明吐尼亚兹访欧行程是否与这次的人权对话有关。一些欧洲传媒记者获得了是致接待人员活动取消的信函。北京方面对亚尔肯·吐尼亚兹的行程取消低调应对，中国外交部只是说不掌握具体的信息。美国指控中国当局在新疆大规模建设拘禁营，限制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的少数民族的人身自由，并且强迫劳动。新疆自治区前党委书记陈全国因此遭到美国制裁。陈全国曾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官至副国级，这个是中共被美国制裁的最高层级的官员。新疆自治区主席亚尔肯·吐尼亚兹和他的前任雪克莱提扎克尔亦都在制裁名单之列。受制裁者本人在美国资产将被冻结，本人和亲属是不能够入境美国。陈全国在被美国制裁后表态说，他本人根本没有兴趣去美国，在美国亦都没有一分一毫的资产。亚尔肯·吐尼亚兹不在英国和欧盟的制裁名单之列。林生亮认为，亚尔肯·吐尼亚兹取消行程说明欧洲的抗议取得一定的效果，欧盟有必要根据欧洲版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实施人权侵害的责任人。他说他觉得这个也需要在欧洲的一些人权的组织加强和所在国家的政府密切的磋商，给他们递交一些更加详尽的报告。政治团体、宗教团体要一起去发力，这样的话才能够可能让欧洲更快和美国去同步或者接轨，甚至欧洲和美国人权迫害的信息是进行共享。中国当局否认新疆再教育营的存在，并且将集中关押少数民族的设施成为职业教育学校，声称采取这类的措施的目的是在于是去极端化压制三股势力，即是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欧盟在2021年罕见的制裁了四名较低级别的新疆官员和一个的新疆的实体，包括新疆自治区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前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建设兵团党委书记黄君正、自治区党委常委黄明山和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陈明国。被制裁的实体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这个是自从1989年六四以来欧盟首次对中国启动制裁的机制。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赵南旭在罗马报道。